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取自于传道书十二章一到八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都是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栅门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沮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断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人也在井口破烂，尘土乃归于地，灵乃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以上的事都是神的话语，愿神的光照我们，谢谢。
一生何求，这是一首歌的名字。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实力派的偶像巨星陈百强。当年的他和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齐名的，比后来的四大天王叫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还要出道的早。一生何求这首歌，它的歌词的大意表现了一个人的迷茫，对于感情、事业、理想、亲情、友情、爱情，究竟应该放弃哪一个，还是去争取呢？耗尽一生，没有答案，最终所失去的，竟然是所拥有的一切。这一首歌或许呢是陈百强他自己的写照。1989年大公报的专栏，他自己说，在娱乐圈已经有10多个年头了，名与利已经得到了，他问自己一生何求。或许呢要退出娱乐圈，或许呢他会移民到美国去，也或许呢还会再回到香港。或许在那一刻他也没有找到他自己真正渴望拥有什么。在《一生何求》这首歌发布3年之后，他因为苦闷，在酒精和药物的麻痹之下呢晕倒在家中，17个月以后不幸因脑死亡离世。一生何求这首歌或许不仅仅是陈百强的写照，也是许多在混沌复杂的社会当中寻找的人的真实的写照。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啊，在2018年2月份发布的报告，2016年人口普查当中，在澳洲海外出生的华裔人口120万，如果呢再算的再精确一点呢，在悉尼地区说华语的、说国语的，我们叫说国语的华裔人口大约23万人，统计在内的就是红圈里边的。那我们想，我们都知道只会多不会少，这些海外出生的华裔之所以移民来到澳洲、来到悉尼， 他们和你我是一样的，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地方，来到异国他乡。那么他们在寻找什么呢？也许是事业、前途，也许是呢爱情、家庭。那么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许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也许呢像陈百强一样，即便拥有了一切，却迷失掉了自我。人这一生应该寻求的、应该把握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主，亲爱的神，我们人是多么的有限，我们尽自己的全力希望能够把握的东西，却不能照着自己的想法去拥有。我们虽然有得着，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究竟应当寻求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也让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我们的同胞明白一生要求的是什么。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出自传道书第十二章，也是传道书最后的一章，是传道书整个大结论之前的一部分，是劝勉和忠告。在这里神透过传道者的口，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告诉我们大家。那么是什么呢？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注意到这八节经文最后的一句是，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作为全书的尾声呢，这里呢再次呼应了传道书第一章二节所提出来的主题，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整本传道书除了第十章以外，每一章都是以虚空来回应这个主题。传道书讲到喜乐享福是虚空，劳碌所成的功，所收据的都是虚空，有智慧也是虚空，因为智与愚均难逃一死。讲到设定目标也是虚空，因为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说明谋事在人，成事在于神。讲到人的遭遇和兽的遭遇是一样，乃是虚空。竞争也是虚空，因为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嫉妒。贪婪而不知足也是虚空，因为还有蒙神祝福却不得享用，这也是虚空。愚昧人的欢笑也是虚空，只能带来无可避免的悲惨结局。行恶未被惩罚，行正直的事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将来的日子都是虚空。传道书呢，将我们能够想到，或者我们还没有想到、没有经历过的各样的非正常的状态呢，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而且呢，是虚空的虚空，虚空到极点。那么什么是虚空？我们华人呢，对于虚空的理解呢，很容易联想到成语叫四大皆空。啊，这个四大皆空啊，就是说这个叫酒色财气，这四样都不贪，叫四大皆空了。这是我们对这个成语的理解。也有人呢会联想到这个佛教，所谓这个出家人 就是放弃尘世的一切，啊，做到四大皆空，遁入空门当和尚去了。佛教对于四大皆空的解释啊，不同于成语，这四大指的是地、火、水、风这四种元素。四大皆空指的是物质世界，佛教认为是虚幻不实的，这就是佛教呢脱离尘世的思想。那么传道书告诉我们的虚空呢，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回到传道书的上下文来寻找答案。通过观察这个虚空这个词呢，在文章当中是怎样被使用的，从而了解它独特的意思。首先，传道书的第二章4-10节，传道者描述他动的大工程，建造的房屋，他修建的园有，他挖造的水池等等。11节却说这些都是虚空。可是我们知道，这些工程，这些盖起来的房子，这些园林，并非是空的，也并非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在那里的。那么为什么说是虚空呢？传道书6章12节，如果把它直接翻译，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生虚空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里的虚空并非是指人生的虚空虚度时光，而是指人生的短暂。隐而呢，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往往用来比喻生命的短暂。约伯记8章9节说，我们在世的日子像好像隐而。诗篇144篇第4节说，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隐而快快过去。因此这个虚空表达了一种实质上不能被抓住的意思，好像隐而一样，抓不住，更谈不上控制。同样的意思也出现在箴言书以及其他的诗篇当中，也出现在传道书的2章、7章、9章、11章。虚空这个词并非指是没有意义的，是虚幻的，而是指这一切是不能长久存在的，以至于人不能够永远的拥有这一切。与佛教表示虚幻空无的空不同，传道书所讲的日光之下的虚空是指一种靠人自己难以抓住，难以永远拥有，难以掌控的真实的生活。因此前面提到的2章11节，传道者的工程和他劳碌所得的所成的功，是一种不由人做主掌控的经历，因此就是虚空，或者说抓不住。既可以指实质上的抓不住，也是指理性上的抓不住。第12章，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里要讲的虚空，就是告诉年轻人，生老病死是谁也无法掌控，无法抓得住的。经文用2到7节这样长的篇幅，通过比喻告诉年轻人，人会变老，老了以后身体会不像年轻的时候，人也会离世。那么为什么要跟年轻人说这一些呢？南宋啊，有一个词人叫辛弃疾，他做了一首词，这个词牌叫《丑奴儿》。这是辛弃疾呢被朝廷弹劾，闲居在江西上饶的时候所做的一首词。他眼看国家日渐消亡，自己无能为力，他一腔愁绪，他无法排遣呢， 就在山壁上就提了这首词。这首词是这样写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的意思是说，少年时候啊，不知道什么是发愁的事情，为了写词呢，就勉强去编这个到底是什么发愁的滋味。如今他知道了各样发愁的事情，哎，却不想说了，只是对人敷衍说：“秋天好凉快啊。”谁是年轻人？今天我们在座的都可以称为年轻人，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到无法来教会的年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年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正如传道者所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古今中外的年轻人都一样，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因此呢，想不到身体不健康了，精力不充沛了，思维不敏捷了，看过以后就会忘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因为想不到这些令人发愁的事呢，所以呢，年轻人不懂得怎样珍惜当下的健康，珍惜当下的精力充沛，珍惜当下的思维敏捷，常常呢由着自己的本能去做事情。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各种各样引人消费消磨时光的东西，有网络游戏，有追星，有做网红，赌博、夜店，甚至毒品，吸引着年轻人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其实这是在耗费自己的生命。我相信我们信徒不会去沾染这些声色犬马，不会参与到玷污圣洁的活动中去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很好的珍惜现在的健康、现在的精力充沛和现在的思维活跃？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握，才算珍惜现在呢？传道书是一部智慧书，智慧书呢，就是帮助我们如何在当下活出智慧的人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传道者用2-7节，刚才说这样长的篇幅，就是要警醒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拥有健康，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是失去健康，失去充沛的精力，失去敏捷的思维，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但是迟早会来的。因为不论是青春还是健康，不论是人的财富、地位还是名声，这一切都是虚空，是不能被人把握和掌控的。不仅如此，第七节说：“尘土归于地，灵乃归于赐灵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创世纪的2章记着，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的灵是属于神的，因此人死后身体归于地，灵要归于赐灵的神。希伯来书9章27节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要归于赐灵的神，并且都是要经受审判的。弟兄姊妹，神透过传道书要告诉我们做信徒， 不是说你不可以追求你的事业，不是说你不可以追求温馨的家庭、学术上的成就和社会上的地位等等，只是要忠告我们，这一切是靠我们自己无法掌控的，是虚空的。什么是我们趁早要做的？就是趁着年轻，衰败的日子尚未到来，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当纪念你的主，当纪念你的主。这位主就是把灵赐给我们，最终我们的灵都要归向他的创造主，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当纪念造你的主，在原文当中是命令的语气，这是神的命令，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我们一生要做的。教会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马太福音16:26的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6:31-33也有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传道书的信息和主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神没有说你们不要去努力工作，不要勤奋学习，而是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要把纪念造你的主作为始终如一的优先，放在所有事之前。今天这8经文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那就是年轻人，因为你的健康和你追求的都是不可把握的，不在你手所掌控的，而你终有一天要建造你的主，所以你从现在起就要赶紧开始纪念造你的主。那么什么是纪念呢？纪念不仅仅是指存记在心，而且是行动上与此相一致。我们能够存记在心的是什么呢？不是不仅仅不只是一个称呼，说神啊，我已经把你存记在心里了，我知道有一位神，我已经先想到神你了，所以呢我可以继续做我自己想做了。如果我们的父母跟我们是住在一条街上或者隔着一条街，要求我们每周跟他们去吃一次饭，你会说我会纪念你们的爸爸妈妈，我把你们放在心里，但是吃饭就不去了，这是不是真的纪念呢？真的纪念是把父母的话放在心里，并且照着去做。对神也是一样，我们要纪念创造我们的主，就是要把主的话记在心里，并且照着去做。主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全部都记在圣经当中，因此我们要纪念主，首先要熟悉神的话语，当然就是要熟悉整本的圣经。要熟悉圣经，我们不仅要自己花时间阅读圣经，还要参加小组的查经，与弟兄姊妹呢一同呢熟悉和分享圣经，当然还要来教会来听到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学习圣经，这些活动都是帮助我们熟悉神的话语。另外呢，纪念的另一个层面 是行出神的话语，就是要敬拜神，将主的话语呢落实到生活每一个层面，包括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工作场所以及所有的地方。纪念主，就是要过好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今天是国语堂回到我们重新装修好的教堂进行礼拜的第一个主日。不管过去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经历过什么，我们都要把今天当作一个新的全新的开始。因为今天神透过传道书12章1到8节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神要我们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每一天要把纪念主放在首位，每一天都要过好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许我们还不清楚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其实呢，圣经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了。马太福音22章30几节开始，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8章18节开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是爱主、爱人、传福音，这三项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信徒他爱主、爱传福音，但是他不爱人，这不是健康健全的信仰生活。如果一个信徒爱主、爱人，但是不传福音，这也不是健康健全的信仰生活。因此，爱主、爱人、传福音是一个信徒健康健全的信仰生活。虽然我们知道要爱主、爱人和传福音，这是主的吩咐，但是要做到这三点实在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靠我们自己有着罪性的这个人的本身是无法做到的。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委身于教会，我们的生命才能长进。因为哥罗西书1章18节和以弗所书1章23节都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唯有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各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委身于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新命令。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两个人如果呢比较疏远一点，往往呢还相安无事，互相欣赏。两个人假如走得近了，各自身上的缺点都会暴露出来，暴露给对方，反而呢 会形成伤害。有公司啊，有两个员工，本来他们还挺好的，结果单位组织出去海外旅行了一次，结果回来以后关系就不好了，互相看不惯对方，一个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修养，另外一个说他怎么可以总是替自己考虑，自己为优先。就好像刺猬一样，离得近了就会被对方身上的刺所伤到。我想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天冷的时候发现两只刺猬抱在一团抱团取暖的啊。可是人毕竟跟刺猬不一样，我们所信的与其他宗教是完全不同的。其他的宗教讲究脱离尘世，遁入空门，闭门修炼，而我们所信的神，他道成肉身，走入人群当中，把神介绍给人，把人引向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记着，耶稣初次选召门徒的时候，他和他们同住，这是多么近距离的接触啊！人不愿意近距离接触，就是怕有什么缺点会暴露给对方。然而神愿意，他愿意与我们同住。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天其中之一的门徒安德烈还把他的哥哥西门带来，也要做耶稣的门徒。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委身在教会当中，可以锻炼我们近距离的与弟兄姊妹接触，而不是彼此拉开距离。只有和弟兄姊妹彼此靠近，才能彼此建立肢体的关系，才能够实践在群体当中彼此的相爱，才能够被认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委身教会，那么教会如何帮助弟兄姊妹的成长呢？国语堂在九月底呢做过一次退休会，当时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姊妹都填写了问卷，问卷的目的啊是为了了解弟兄姊妹在现阶段在灵命成长方面都有哪些最迫切的需要。本来早几个星期我和执事们就已经想把退休会的回馈告诉大家，不过今天是个好机会，因为今天是我们新的起点。我们要成为一个爱主爱人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现阶段可以做到这样的两点。首先是扎根于神的话语，这也是大家普遍的需要。那么从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的讲道、个人读经、小组查经、个人灵修要同步进行，这样呢大家对于圣经每一卷书可以有多个侧面多次的这样的熟悉，有助于弟兄姊妹对神话语的掌握。其次，委身教会过好信徒生活，就是要参加小组。根据大家的问卷的回答，弟兄姊妹普遍需要在小组各项功能方面得到帮助和加强，非常好。我们从现在起要加强小组的建设。小组不仅是唱诗查考神的话语，还是分享见证互相关怀的地方。如果说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小组呢就好像小家一样。有些弟兄姊妹遇到困难不会跟其他人讲，但是会跟小组里边的人讲，所以呢小组是彼此关心关怀最基本的层面。我们目前呢教会有大约60%左右的弟兄姊妹呢在小组当中，还有40%左右弟兄姊妹没有小组。那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呢都能参加到小组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小组，愿意参加到现有的小组当中呢，你可以直接跟组长副组长联系。如果你还没有小组， 因为各样的原因呢，不能参加现有的小组，你可以找我，或者找我们任何一位执事，让我们知道来帮助你。国语堂现阶段主要目标，我们要全力加强小组，并且邀请更多的弟兄姊妹加入到小组中，在小组中得到关怀，得到成长，也通过小组彼此建立。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走入人群中，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把神介绍给人，把人引向神。前面我们提到，在悉尼地区讲国语的华裔有超过23万人。根据中信统计，悉尼华人教会大约有100多间，按照每间教会国语的信徒100人，平均100人来计算，国语的信徒人数不超过2万人。弟兄姊妹，我们的合场，我们说同样语言的同胞的合场，20万人，20万的灵魂等着我们去传福音，被神拯救。你会看着他们成天沉迷在虚空的虚空当中而无动于衷吗？今天上帝透过这篇信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趁着有健康和精力纪念造我们的主，就是要爱主爱人传福音，这就是我们一生所求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当下所要踏出的第一步，我们大家要积极地加入到小组中，在小组当中装备自己，锻炼自己，然后我们走入人群当中去传扬神的福音。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感谢你今天透过传道书让我们明白，要把握现在纪念造我们的主，就是要牢记你的话语，并遵行你的话语，活出你的话语，每天都能做到爱主爱人传福音。主啊，求你给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加入到教会的小组中，在小组中装备自己，做你合用的器皿，传扬你的福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